胡大海赌气子没接家眷，带着花云从城上下来，回到帅府议事厅面见西吴王和大帅徐达，人家啊都准备好了，命令厨房准备全羊的酒席，给胡大海收拾出一个院子来，这里边正在布置。朱元璋呢就等着二嫂进城，一家人团聚好好谈谈，对二哥也有好处，对磕头的弟兄也有好处。没想到胡大海沉着个脸蛋子回来了，从脸上就看出来胡大海十分不高兴。西吴贤王很纳闷呢，怎么回事二哥？我二嫂呢？
是这么回事，我没让他们进城啊，让他们在孤树林暂且歇马，这事儿以后再提吧。
哎，二哥，我二嫂千山万水来了，为何不让进城呢？让他们到树林里住着干什么呢？你这是何意？
哎，老四啊，
咱不常讲吗？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尤其现在兵荒马乱的，什么人都有。你说光接你二嫂了，把城门一开，要有敌人趁虚而入，我能担得了那个责任吗？还要谨慎为妙。行行行，该商讨事儿咱就商讨事儿，这个事儿把它搁到一边吧。啊，胡大海说话办事有点反常，朱元璋心里头更画了问号了。可大家怎么问胡大海也不说，谈了个三言五语，就见老胡站起来用手一捂脑袋，哎呦哎呦，老四大帅，今天我有点头疼啊，我告个假回去歇会儿啊。告假喽。他走了。朱元璋就问花云，方才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？花云也没敢说，要不因为他闹着玩，胡大海也不能这样。花云心里说话，像这种人呢不能跟他说玩笑，你看跟外国鸡一样说变就变，他怕自己担责任呢，也没敢吐露真情，支支吾吾。朱元璋更纳闷了，元帅徐达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。说这话的时候日子就往西转，吃完了晚饭，徐达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叫各位大将到厅前议事。时间不大，二十几名大将来到帅府议事厅，徐达传令，头一支令给宝枪大将张兴祖，让张兴祖守护乌湖关的四城，没有我的令箭，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，如果没有令箭就把他放出城去，唯你试问。对不对？宝枪将张兴祖领令下去了。徐达拿过第二支令来，丁德兴听令斩。丁德兴躬身施礼。那位说，丁德兴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又归到义军队伍里边了呢？原来前文书咱说过，丁德兴跟乱石山的弟兄在良乡县被援兵冲散，各奔他乡。这皂袍大将啊，单人匹马落荒而走，后来也流落到安徽一带。原来当初他就是占山的，以后无路可走，又回了黑风山，仍然当他头把金交椅的总辖大寨主。这么些年呢，他就是这么混的。后来听说朱元璋 自立为西吴贤王。于桥兵变，襄阳起义，越来势力越大，赵袍将军非常高兴，总想去投奔，没有那个机会。等啊等啊，后来机会来了，在朱元璋攻打乱石山的时候，丁德兴领着1000精兵前去支援。就这样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老丁啊又回来了，现在身为后军主将，在义军里面负担着主要的责任。元帅徐达抄起二指令来，把他叫过来。丁德兴，我命令你今夜晚间在乌湖关巡逻，有什么异常的事情速报我知。我看这意思，今儿晚上非出事不可，你要多加谨慎为妙。末将遵令。赵袍将丁德兴领令下去了，元帅徐达做好了各种准备，这才休息。咱们划分两头，单表胡大海回到自己的屋里，一头就扎到床上，俩手一抱脑袋，是嗨声叹气，这脑子跟走马灯一样，是胡思乱想啊。想什么？就是恨老婆金氏。贱人呐，贱人，不应该做下这种无耻之事，有什么脸面还找我呢？夫妻之间的感情就怕有这种事儿，你有了外心，你就不是我老婆了，在哪弄了个野小子管我叫爹？哎，贱人呐，你叫我胡大海在人前我怎么站着？我非宰了你不可。哎，他钻了牛犄角了，把这床架子嘎吱嘎吱直响。胡大海越想心里越发闷，一会儿他起来了，推开门一看，满天的星斗，天已经黑了。老胡一琢磨，嗯，趁着天黑夜晚，我披挂整齐，掏出乌虎棍，赶奔孤树林，我这一枪把这贱人就捅了得了，要不见这气儿我出不来，非把我憋死不可。就这么了，来人！他叫谁呀？胡大海那么大的武将，手下亲兵可不少啊，都是他的心腹人。这一声下，上来20多个。二爷，你想干什么？给我准备盔甲，外边备马抬枪。您了，废话少说，准备。谁敢不听？这老胡就好像上战场一样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满身披挂整齐，是上马提枪。亲兵们要跟着，胡大海一摆手，算了算了，你们今儿晚上好好睡觉吧，谁也不用跟着我，你一个人，哎，一个人足够，走走吧，走走吧。哎，有人要问我上哪儿去了，就说我办一件主要的事情啊，不要说别的。亲兵们心里纳闷，不敢问。老胡从角门出来，顺着大街赶奔城门，他得出南城啊，赶奔孤树林，正好走到狮子街。老胡一抬头，哟，坏了，正碰上巡逻的队伍，队队红灯开道，蜈蚣灯挑着，火把举着，跟火龙一样。留神观瞧，为首带队的正是造袍大将丁德兴。再看丁德兴肚子甜甜的，怀里抱着大令，扬眉吐气那个样，他跟胡德海最熟了，发孩的弟兄，甚至说光腚在一块长大的，不分彼此。老胡一看是丁德兴，人家把马带住，丁德兴也看出胡德海来了， 也把马带住了。
哎，老胡，你这是上哪去？
胡大海眼珠一转，没敢说实话，恐怕说出来众人拦着。
有主意了。老丁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
奉元帅之令，今夜晚间巡逻。
哦，哎，老丁，巡逻也罢，不巡逻也罢，我有一肚子话想找你谈谈。我找个地方，咱俩唠嗑唠嗑，怎么样？
喂，丁德兴往左右看看，出来巡逻的队伍并无他人，赶紧把马往前一提，靠近胡大海。
老胡，
跟我谈什么？
你这是说话的地方，
咱得找个好地方。这那咱上哪儿去呢？
哎，那是什么地方？胡大海用手一指，丁德兴一看呢，是芜湖关城里一座火神庙，这庙就靠着街。老胡说，咱这么办吧，到火神庙咱谈谈去，怎么样？
好吧。
丁德兴也没想别的，指挥军队到了火神庙。你们大家都等着啊，一会儿我就出来。他和胡大海甩凳下马，有亲兵把门户开开，就来到庙里。这座庙一没和尚，二没老道，那个钥匙就在当兵手里拿着。原来芜湖关这一打仗，把和尚老道都吓跑了，但这座庙虽然不大，收拾的倒也干净，有亲兵点起蜡烛，调摆桌案，把椅子也摆好了。胡大海、丁德兴往对面一坐，老胡把宝剑顺着身后，用手一拍桌子，丁德兴呢，把元帅的大令别到腰后面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老胡，止不住就想笑。哎，我老胡，你怎么了？眼眶都塌了，我瞅你这一天可瘦了不少。
那可不是吗？能掉了15斤分量。
是啊，我什么事儿你长吁短叹的？你找我谈什么？
哎，就我怎么说呢？我
哎，老丁啊，咱喝了点酒怎么样？边喝边谈，酒助英雄胆。我拿这酒一盖脸啊，我这一肚子话就掏出来了。老胡啊，今天我奉元帅令箭巡逻，那要喝酒违犯军令，那要叫徐元帅知道了，我还好得了吗？
不，咱可不能喝。
哼，瞅你那个胆小的劲儿，你知我知，别人知道吗？咱俩喝酒能成元帅那说去吗？当亲兵的谁敢说？喝点嘛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睁一个眼合一个眼，就那么回事儿。哎，喝点吧，要不喝我不告诉你。丁德兴被胡大海劝得心活了，一想也这么回事儿，这玩意巡逻挺辛苦的，喝点酒元帅怎么能知道呢？他把最心服的亲兵叫进来，哎，命令他准备了两坛子好酒，准备了一些牛腱子、羊肠、羊肚，哎，准备了一些吃的，下酒呗。时间不大，准备好了，两人对坐是边喝酒边谈。丁德兴一杯酒入肚，胡大海三杯酒就灌进去了。
好酒，哎，你别光喝呀。你不是说要有事儿跟我说吗？
什么事儿？
老丁啊，现在你二哥才觉出来，人生一世确实不一样。咱且不说两军阵前出生入死，杀七个宰八个，这咱不说，就说每个人都有家。过去我听人讲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不以为然。现在我这么一琢磨滋味，嘿嘿，真不假呀。哎，你说当官
什么升官发财有什么意思？哎，要摊上点密事，人就活不了啊！
老胡，什么密事儿？哎，我再问你点，我听说二嫂来了，你没放她进城，元帅为这个事儿挺生气，你为什么不让二嫂进城？
老丁，我就是跟你谈这个事儿。你二嫂这个人你清楚不？
我太清楚了。
你说这个人怎么样？
好。
我说老胡啊，我不是当着你的面捧我二嫂，那是女中的魁首。
那个人多贤良啊，模样长得也好，那全才呀、啊！我要能娶那么个老婆呀，这一辈子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行，少扯淡！
真的，我二嫂那人确实好，
好个屁！他是驴粪球外边光，你瞅那个样，一肚子花花肠子。今天我就告诉你们，今世背着我。私通野汉呐、啊，他做些不才之事，你说这老婆好吗？
丁德兴吓得一缩脖，我老胡你喝多了吧？你满嘴喷粪吧你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允许你胡说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！
哎，酒后吐真言，我说的都是真事儿，
就凭我堂堂男子汉、大丈夫，我能诬陷一个女人吗？
啊，
老胡，屋里没外人，就咱俩。你说人家勾这汉子，这汉子是谁？你知道吗？
当然知道了。这个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在咱们义军堆里头。哎呦，人模狗样的，还装好不错的，什么东西？我真不乐意把他说出来，我一说出来。怕他没脸见人，
哎，谁呀、啊？你跟我说说。
不行，现在不到时候，天机不可泄露，说出来对我脸上也不好看。老丁啊，早晚你自然清楚。来来，喝喝喝。
这丁德兴啊，还真被他吸引住了，想叫胡德海说出来，这老胡就不说。
后来胡德海提个要求。你要多喝酒，我就说。
三晃两晃，把个丁德兴晃到圈里头了，喝来喝去喝醉了。丁德兴也顾不得问了，往桌上一趴，着了。胡大海一看你中了我的计策了，嗨，我使唤使唤你的大令。老胡一伸手，蹭，在丁德兴身后。把那只大令抽出来了。
对喽，没令箭我是出不去城啊。老丁，你先睡了啊。老丁，
丁子兴人事不醒，也听不见了。再喊胡大海一转身，推庙门来到街上。
来人，给我带马。
亲兵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胡大海马匹带过。再看老胡飞身上马，把大令往怀中一抱。
你们听着，你们主将丁德兴喝多了，让他好好睡会儿啊，等睡够了再把他唤醒。他要问我上哪去了，就是我另有公干，你们懂吗？
哎，遵命，懂。大伙儿瞅着胡大海把马一带，是直奔南关。说来也凑巧，到了城门洞这儿，他一看灯火通明，这谁？正遇上宝枪大将张兴祖。张兴祖巡查四城，特别对这个南城他注意，转了一圈到南城歇马。刚才吃了点晚饭，就看胡德海骑马来了。张兴祖也纳闷，胡德海单人匹马，这想干什么呢？赶紧过来把马头给拦住，一抱拳。
二伯父，您这是上哪去？
兴祖啊，小子，你当班
啊，元帅命我巡城。您
小子开棺落锁，
放我出城，奉元帅之令，另有公干。
我二伯父，元帅可说了，没有他的大令，谁也禁止出入。咱爷俩可不错，但是司凭文书，官凭剑。您真有令吗？
放屁！没令我能说瞎话吗？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
宝枪大将一看，可不是有大令吗？心说话，我还不能多问。这个军队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叫谁干什么，谁就干什么。没有你的事儿，你少问。
张兴祖赶紧吩咐一声：“开棺落锁，放下吊桥。”
二伯父，就您一个人带点军队吗？
不，我一人足矣。
张兴祖哪有他花花肠子那么多呀？就信以为真了。
城门开放之后，老胡一马当先就冲过吊桥，一回头：“兴祖啊，把城门关上，不必等我。”
哎哎哎！
就见胡大海来到城外，双脚点蹬，七快如飞，赶奔孤树林。
老胡到了这事儿，压耳的毫毛全立起来，眼睛都瞪圆了。
今世啊，贱人，我现在就要你的命！
伸手他把大铁枪摘下来，八里地眨眼就到。他往树林里头一看，点点的灯火，这也挂着巡逻灯呢。
因为人家金氏从远道来的，有金梁、金洞、粉哪吒、胡德济，还有400来人呢。住在这荒郊野外，能不加防备吗？晚上也有专门巡逻的。胡德海呢，催马摇枪冲进孤树林，一看扎着几座帐篷，不知道金氏在哪一座帐篷里头。他一想，挨个帐篷我搜查呀，谁拦着我要谁的命。
金氏哪里走？
哎，他先喊上了，哪知道刚一进树林，就叫这马蹄子底下一扇动，坏了，
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。
那金梁、金洞也领兵带过队，颇有经验的，就在这树林里这么待着。寺外挖了无数的陷坑，还挑了几座壕沟，上面盖好了，用浮土折着。那一旦有事怎么办呢？没想给胡德海准备的，整个掉坑里头。他往了一摔，这个声音可不小，串铃也响了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人家是伏兵四起呀，抓住了，有人投影，抓住刺客了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！锣声响亮是惊天动地，这400多人都知道了，有人撒脚如飞到大帐里面。报告金氏夫人，咱们单说金氏乘兴而来呀，认为这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找自己的丈夫，见着面胡德海不定多高兴，没想到落了个冷水浇头。胡德海关门不让进，把娘儿几个撵到树林里头。夫人心如刀绞一般，心说人心有变的，这胡德海难道变了心了吗？难道说他背着我又娶了一方夫人？可这也难怪，这么些年不见面了，你就娶了一方夫人，也不应该背着我呀。你就说明白了，我也能谅解。因何六亲不认，把我们撵到这儿来了？等着吧，等我有进城那一天，面见老四朱元璋，我非告他一状不可。我得问问胡德海到底是为什么。夫人呢，打到了树林就掉眼泪。金梁、金洞直劝：“姐姐，我姐夫就是那个人，你还不知道他吗？你们年轻的时候他不就那样吗？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，满嘴里跑舌头，哪有一定的脾气？哎，老了老了还没改。姐姐， 大概他有点什么别扭事儿，等明天他回过味儿来，就把您接进城去了。咱住两天，住两天，在这树林也不愁吃喝，怕什么的。等明天我们哥俩再去叫城。如果跟我姐夫说不通，就找西吴贤王，还有玉面霸王郭英，这不都一家人吗？粉哪吒胡德济也劝，到深夜也没休息呢。一家人正在谈话，就听外头一阵大乱，串锣响亮，众人就为之一愣啊。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，报，报夫人，报二位将军，陷坑里抓住一个刺客。哦，现在何处？抓住了，夜夜把他捞到坑外头捆上了，带下来。等楼兵把他推进大帐，众人就是一愣。金良金动一看，这不我姐夫吗？赶忙过来了，姐夫，你要干什么？胡德海没词儿了，假装装疯，
我不是你姐夫。
那你是谁？
我乃别人是也。
呵，
把金良金动气得直咬牙呀，心说胡德海，胡德海，你不是个人呢，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。